英媒话只有一种结果等待俄国。北韩惨状曝光，北京话濒临崩溃。参观泰坦尼号，英富豪在大西洋失踪。家乐福在中国营业走低，接连关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。今日香港时间6月20日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。入侵乌克兰导致俄罗斯受制裁，西方主要公司陆续撤离，数以十万计的劳动力逃离俄罗斯或者被派往前线。俄国的经济根基已经被动摇。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林恩日前发表文章指出，普京已经玩完，现在只有一个结果等住俄罗斯。林恩写道，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，在经济情势严峻底下，近日开始没收外国资产，没人会想在这个国家投资。俄罗斯即将沦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，现在只有一种下场，那就是被中国经济剥削。林恩指出，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。最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，允许官员以低价没收西方公司的资产，并正在考虑将一些西方企业完全国有化。现在没人会想在这个国家投资。林恩分析说，这个表明俄罗斯有意禁止西方资金进入。一个政权只有在最绝望的时候才会做这种事，而且这种做法通常会引发灾难性后果。俄罗斯即将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，而那些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后仲留在俄罗斯的欧美企业，譬如烟草商菲利普莫里斯、联合利华以及酿酒公司海尼根，可能很快会受到巨大冲击。更弊的是，俄罗斯仍不能够进入全球其他国家。林恩指出，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，缺乏外国投资，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，亦没办法获得资金或专业人才来完成重建。林恩断言，俄罗斯经济可能永远没办法从这场战争中恢复过来，至少在政权出现有意义的更替之前不得。只有一种命运等住俄罗斯，那就是沦入贫穷和腐败，并被北京剥削。中国会是俄罗斯原料大买家，但习近平不会出好价格。在分析人士做出这一种悲观预期的同时，战争仍然在持续。有消息说，乌克兰可能暂停了反攻行动，以便重新进行战术评估。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说，基辅司令部重新审视战术，乌军最近几日基本上停止了进攻。战争研究所在19号的战情通报中表示，他们确实观察到乌克兰暂停了在南部和东部的局部反攻。战争研究所补充说，其实反攻至今，乌克兰的大部分兵力还未投入战场，而且似乎也没有展开主要行动。战争研究所还表示，在一场大规模反攻当中，暂停是很常见的。不过乌军最近仍然出动海马士火箭，摧毁俄军位于新卡霍夫卡镇的一个重要弹药库。天空新闻引述国安分析师克拉克指出，俄军这个弹药库就设在一个铁路枢纽上。海马士引发的爆炸是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最大规模，除了在前线开战之外，俄乌亦展开舆论攻心战。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棋差一着，普京在上周末的圣彼得堡国际论坛上宣布，俄军近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果，包括摧毁了乌军五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、254架海马士、186部坦克和418部步兵坦克等。其中对于俄军摧毁254架海马士这个讲法，分析人士猜测说，普京可能不上网，不知道美国至今只援助乌克兰20套海马士系统。看来普京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国防部的报道来获得外界资讯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针对俄国摧毁五套爱国者的讲法回应说，至今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一套被毁， 无论俄罗斯话我哋嘅爱国者被摧毁咗几多次，佢哋都喺嗰度，佢哋都喺度工作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继续报道北韩大饥荒带嚟嘅冲击。不过，北韩政府回应话，有关资料全部都系反北韩势力捏造。BBC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秘密追踪访问了三名北韩人。信息显示，自从北韩政府三年封锁边境之后，国内发生饥荒和残暴的镇压，有人在家活活饿死，亦有人尝试逃离但被处决。一名女受访人明述是做药品生意的，从中国偷运抗生素等应急药品到北韩本地销售。在疫情前他的生意不错，但封关之后连粮食都不能够入境，更何况药物。北韩人亦都不允许离开本市。他透露当地卫兵收到的命令是任何靠近边境的人都格杀勿论，所以他只能够做走私生意，暗中卖药给有紧急需要的人，但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。明述试过亲自偷运但被捕，后来靠疏通边防人员才被释放。他说不会有钱再疏通第二次。明淑一家每日主要靠食粟米。他直言食白米的日子不再有了。饥饿的邻居会敲门找他讨要一些粮食。建筑工人灿浩透露北韩的粮食依赖进口。封关之后市场的大米、粟米和调料价格都暴升。而他每日只能够赚4000北韩元，合四美金，连一公斤大米都买不到。政府也很久没发粮食配给他，担心饿死。他住的村里边有一位母亲病到不能够工作，子女只能够靠乞食为生，最终一家三口都死了。灿浩有朋友因为营养不良被军队放回来，但不够一个礼拜就死去。灿浩说，我想要大家知道我后悔生在这个国家。明淑担心疫情只是当局的一个借口，金正恩政权实际上是要重新控制老百姓。灿浩亦表示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，他的朋友见证过不少人因为试图出逃而被处决，他说现在是他经历过最艰难的时期。即使首都的居民亦都同样艰难，住在平壤的孜然一日最多只能够吃一餐饭，就是将蔬菜和草混在粥里面搞成糊状。更惨的是有时一连两日都没有食。孜然表示街上的乞衣多了，有时停下来看看会发现当中有人已经死去。有一次他去隔离送水，但没有人应门。三日之后当局派人入屋的时候，发现一家人全部已经饿死了。BBC 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北韩政府。北韩驻伦敦大使馆的代表说， BBC 的信息并非完全符合事实，是来自反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势力捏造的证言。北韩代表强调，即使在困难时期，北韩始终将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的福祉。6月19号，一艘载人观看泰坦尼残骸的观光潜艇在大西洋失踪。船上据信载有5个人，其中包括富豪哈定。目前各界已经展开搜救行动。据 BBC 报道，失踪的潜艇属于深海探险公司海洋之末。公司推出深海探险服务，每人使25万美金可以进行为期8日的探险，并观看泰坦尼号的残骸。海洋之门表示潜艇可以容纳5个人，通常包括一名驾驶员、3名乘客和一名解说员。据家属透露，哈定就在这一艘潜艇上。现年58岁的哈定是总部位于杜拜的国际飞机经纪公司董事长，同时亦是一位知名的探险家。美国波士顿海岸防卫队证实目前正在搜救，出动了一架具有水下探测能力的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。由于地处偏远，搜救颇具挑战性。 欧洲最大的零售商家乐福自从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，最近几个月开始雪崩式关闭在中国的门店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家乐福在中国的全盛时期2017年一共有321家分店，但2018年开始一波关店潮。2019年家乐福又将集团在中国的 80% 股份以48亿元人民币卖给苏宁国际。后续疫情爆发，令到家乐福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。报道说，疫情和清零的双重打击削弱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动力，家乐福持续关店。2022年家乐福缩减的形势更一路延伸至北京、深圳等一线城市。到2023年关店的趋势依旧不减。截至2023年3月底，家乐福在中国仅剩下114家门店。即使清零结束之后，家乐福在中国的业绩仍然没有起色，门店亦持续关闭，甚至多次传出倒闭的传言。今年初家乐福再爆发购物卡危机，多家门市在6月进一步限制，会员仅能够使用购物卡内 20% 的余额。另外，亏损持续扩大，冲击家乐福的资金和供应链。不少门市的商品相继断货，接近40%的货架上空荡荡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家乐福未来很可能会不断关闭中国的门市。